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它成荒场的日子近了。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的主要门徒们记得，你只要看到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以知道它成荒场的日子近了。那么大家想想看，主后70年，彼得竟在荣耀里面，保罗也到荣耀里面去，活得最长的是谁呢？是约翰。所以如果有人能够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在12个使徒里面只有一个，就是约翰。所以主才说，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所以可见有一个人可以活得很长，可以一直到一个时候看见这个，看见什么呢？看耶路撒冷被围困。然后你看这句话怎么说，他说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去，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是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有祸了，这跟橄榄上的预言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大灾难是什么呢？不是末世的大灾难，这就是历史上的大灾难。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主后70年所发，就是公元70年所发生的事情。然后那一次，根据这段圣经预言怎么说，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的日期满足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看见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一点没有错。到了公元135年，耶路撒冷已经变成一个外邦的城了，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叫做安提亚嘛，也是安提亚里面一个，所以已经变成外邦人的城，所以践踏呢，直到外邦的日期满足了。所以1967年，等到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的怀抱，那证明说很可能，如果我们圣经没有读错的话，那外邦的日期应该满足了。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耶路撒冷又回到了以色列的怀抱。但重要在哪里？重要这里有一句话，就是在城里的应当要出来，城里应当要出来。那现在我们要问，约翰明明在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有个家的，不是吗？你记不记得主日复活的时候，到时候看见主不在了，不在坟墓里，他就回到自己家里去。所以可见呢，他一定跟玛利亚住在一起，照顾玛利亚，这是没有，他有个家的。所以这是约翰。那么后来怎么会跑到以弗所去呢？所以很多人就问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当然要研究到底有几个可能。那我从前常常讲，喜欢讲的，那现在我要更正了，就是说我多把这个历史他们多读几遍。我当初是这样讲，就是说等到这个五旬，等到这个过节的时候，就比方过月节的时候，你看人山人海就往耶路撒冷涌进，因为什么？他们觉得这个城不会灭亡的，所以按理来讲应该是大家要远避战区，结果过节的他们反而靠近战区，所以后来呢，将军们说好把门打开，那么让结果呢，就把门打开的时候，把城打开，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主耶这个门徒们是从那里面逃出来了。那这是一个可能，这不是完全是不，这是不是完全不可能。不过就说后来我所更知道更详细的情形，就是说这个提多他是用计的，他把这些人带进去的目的就是希望说叫他们能够抢当地的粮食，所以没有多久以后，这个城一定不会持久的。然后他马上就把那个整个的墙呢就围起来了，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很可能就是约翰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出来的。那么后来呢，我又多看了，我又多找了一些资料，我才慢慢才明白过来，很可能约翰呢不是在70年的时候。不是在公元70年的时候出来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或者我从前好几次信息里面都提到，因为这是我那个时候所能够读到的是这样。但如果说是提多他真的用城墙围起来的话，那除非真的他们是那个时候出来呢，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有一个更可能的，就是我今天已经提过了，就是说在66年的时候，公元66年的时候，不是叙利亚的总督就派兵来围困耶路撒冷，然后忽然有一天 他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应该要撤军，然后就被这个奋锐党人赶到伯和伦，上伯和伦下伯和伦，然后就创造了一个辉煌的成绩战绩。但是因为这个缘故，后来罗马生气，你知道吗？这个尼禄就真的就派大军，一下六万大军，所以才有什么，还有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加这个什么撒迦利亚十一章的前面三节的情节，否则不会有这个情节的。所以呢，就是因为那一次，那么这个奋锐党呢，以为说现在我们应该可以，就像马加比一样，我们可以把敌人就赶走，所以更壮他们的胆。但是呢，就在那一次他们撤退的时候，很多犹太有钱人就跑出来了。所以呢，圣经学者认为说，非常可能就在那个时候呢，大概这个约翰呢就跑出来。那么的的确确也是这样，就是他们逃出来以后呢，他们多半是逃到 Pella， 逃到 Pella 就是靠近约旦就赶约旦河东的一座城。那座城现在废墟还在，是很废墟还在。那么那个城呢，我们知道说，那么根据很多考古的资料啊，各方面，那么早期等到这个等到主的话，不是说你们从城里要逃出来，当然不光是约翰逃出来了，还有好多基督徒逃出来了。所以那些基督徒到什么地方去，最早他们聚集的地方在哪，就说帕拉。那为什么帕拉呢？因为帕拉靠近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很近，所以约翰去过那个地方，约翰常常跟主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嘛，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逃到佩拉，我想是非常非常自然的。然后从佩拉呢，就那个地方，后来约翰呢就被带到，就到了这小亚细亚，就到了以弗所那一带啊。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看见，你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主后两千年，主后公元七十年，他们被分散的时候，慢慢的，你看以色列人就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但是呢，反而在那个时候呢，基督徒聚集在帕拉，然后从那里呢，有的人就到了什么呢？就到了以弗所。所以约翰所给我们的例子是背起很好的例子，意思就是说，你看嘛，你看见很清楚的，好像约翰呢，因为顺服主的话，所以主说你在城里的要出来，所以就在那个城门打开的时候，那不光是他，还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反而到了帕拉或者到了以弗所去聚集。但是不管怎么样，主说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那就指着跟随他门徒的身上。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一直是仰望我的困苦羊，或者说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所以这就解释什么，就解释了那些剩下的百姓是转回神的，一直等候主回来，一直跟随主的那一班人。但另外一批呢，我们说过，就把组成就变成匠人，组成了犹太人的营，反而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就这些人，他们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啊，我想这一段圣经呢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完了以后呢，那么刚好我们就可以来到第十二章，因为你读到第十二章的时候，那么很清楚的。这一次耶路撒冷又被围困，如果耶路撒冷又被围困，而且那就证明说耶路撒冷已经回到以色列的怀抱。那么这个故事很明显的是哈米吉顿战争时候的故事，所以一定是末世的故事，所以证明说在主回来以前，耶路撒冷一定要怎么样回到以色列的怀手里。那么今天我们看见的局面就这样，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是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前途是什么？神不是答应我们，神不是说吗？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那么好了，现在我们要问耶路撒冷到底有没有前途呢？如果说耶路撒冷毁了，完全异教化了，躺在废墟里面了，那么弟兄姊妹，那么耶路撒冷怎么会有前途？因为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明白吗？那一直等到什么日期满足的时候。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经过了1800人的漂流，你叫所有犹太母亲都教他的孩子祷告说，希望明年在耶路撒冷。那么新郎和新妇 他们喝交杯酒的时代，他们喝交杯酒的时候，他们一定有一个祝福，彼此的祝福，就是明年在耶路撒冷。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也说明年在耶路撒冷。他们祷告了多少年，到了1967年，神终于听他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们不再分散了，现在他们回来了。而且他们看他们也经过火，你看有的火真的很大，像纳粹那一下子600万人就走了。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么多年来神的目的就希望他们能够悔改。不过很可惜，现在以色列人是没有悔改的情况底下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如果你做个统计的话，很多人根本就不相信圣经，很多人根本不相信宇宙中有神。所以很小心呢、啊、你如果跟着那些导游，你会很惊讶，那些导游啊可以讲的关于圣经里面什么都会告诉你，他根本就不相信圣经。你们有的根本就不相信宇宙中有神，很稀奇的。所以有的地方是你完全不明白。所以我们知道说一直到现在人还是拒绝，他们还是怎么样，就是不肯接受我们的主，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是满了忍耐的神，虽然他们被漂流到全世界各地，神是要熬炼他们，用火希望能够找出金子，能够找出银子。但是很可惜，你看见吗，他们的心还是很刚硬，现在他们还是相信依靠老大哥，老大哥就是美国。所以你看见他们这个形象啊，都是美国的坦克车了，还有美国穿的军服什么。你看这个很稀奇嘛，现在按道理来讲，按道理哥利亚是全副武装的，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谁是哥利亚，谁是大卫？现在，所以你知道呢，阿拉法特很聪明啊，他就让那个他就让这个巴勒斯坦的小孩子啊，到这个前线去拿了石头，然后对准这个西方的摄影记者。那其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这些人就是大卫啊，你看你们这些穿着这个军服的坦克车的，就是哥利亚。所以什么事情都颠倒过来了。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到今天的的确确，虽然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家乡，但是你看他们悔改了没有，到现在还是不肯悔改。可以说10%是正统犹太人，但是这个10%里面根本很大部分都是不相信圣经，不相信主的。所以你看我们的主真是有忍耐，就算是他们没有悔改，还是让他们回来。可是我们的主还是很有智慧的。你看我们的主这个智慧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本来呢，你知道腓利斯人呢是住在海边的，对不对？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呢是住在山地，他们应该站在很高的位置，所以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你看这个耶路撒冷都在高山上面，都在高山上面。但是现在刚好反过来了，现在你看见吗？如果将来真的有所谓的这个以巴勒斯坦国的话，那你叫所谓的 West Bank， 就是所谓西岸，就是指今天希伯伦、耶路撒冷，还有什么？还有就是这个伯特利，还有什么地方？还有就是这个拿布勒斯就是世界嘛。所以这些根本都是在高山，本来应该神的百姓以色列人，神是把高的位置给他们，好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个背后有什么意思的？那么那些所谓的腓利士人，不过他们乐下的地，他们多半在腓利士地，就在平原。那现在你看刚好相反，现在你看见不错，神让你回家，让你回到故乡，但是呢你本来应该在的地方现在成为西岸，还是在敌人的手，最后你要交给他们的嘛。然后呢你看以色列人在哪里？在加沙，在 Tel Aviv， 在海边。所以刚好是反过来的。那么同样的，给人的感觉也是，给人感觉就是说好像巴勒斯坦人是大卫，反而今天呢这个以色列人好像反而变成了哥利亚。所以这证明什么呢？证明说神一面带他的百姓回来没有错，因为这是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但另一方面，我们的神没有放弃，我们的神还是用永远的爱来爱他们，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回来，他们能够悔改。所以虽然现在是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弟兄姊妹，这起码告诉我们说，你看如果 这个撒加利亚二十二章给我们看，耶路撒冷的的确确在哈米基多这个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起码是已经回到以色列的手里。所以我们相信说，这个将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他们跟巴勒斯坦谈判，本来呢，我们说2000年这个谁做中人中间人，就是这个 Clinton 总统做中间人的时候，那谈判几乎要成功了。因为以色列已经答应把96%的版图要归还给阿拉伯，给这个巴勒斯坦人。那么想想看，如果今天你不经过打仗，一点都不用费力气，经过谈判能把领土95%拿回来，那我想任何一个聪明人应该先拿下来再说嘛。但是很稀奇，那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坚持一些原则。他觉得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代表这个整个巴勒斯坦世界，我们要什么，要耶路撒冷来做首都，最后如果建国的话要以这个来做首都。那么当然今天